我们的世界，
在我们的时间里，
有我，有你，有上帝。愿我们的家庭，我们的生命，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。
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。
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，我是小青，邀请好朋友在这段属于我们的时间里，一起放松心情，数算爱与被爱的奇妙恩典。亲爱的朋友，你平常会关注体育比赛吗？有些比赛像是桌球、羽毛球或是网球，球员可以选择单打或双打。当两位球员参加双打比赛时，如果其中一位搭档状况不好，频频失误，那么另一位搭档就得付出更高的努力。虽然过程会很辛苦，若是最后赢得比赛，两位选手都能一起晋级，一起领奖。因为双打代表的是一组，荣耀与责任都是共享的。其实夫妻关系也很像一场双人一组的比赛。这场比赛的规则是上帝亲自设计的，只要其中一方愿意不放弃，继续努力，就有机会带着另一半一起突破困境，重新得胜。今天的节目，让我们一起学习，即使只有一个人愿意努力，也能在婚姻中重建幸福。接下来就邀请雨虹老师分享真爱家庭专题，主题是只有一方愿意努力时，第一集。
我发现婚姻关系出现了状况，常常只有一方愿意学习改变，而且会求助的大多是姐妹。她们也都表示，先生几乎都是半躺平的状态在面对婚姻的状况。很多人会问，只有一个人努力有用吗？这样的关系还有救吗？在这里，根据属灵的法则，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就是有救。在幸福说明书这本书当中说到，在婚姻中单单有一位基督徒配偶，就足以破除婚姻中多数的属灵捆绑。神聆听祈祷，即便只有一方祈求。所以姐妹们不妨试试看，透过相信和悔改，你会成为更好的人，甚至于可以拯救婚姻，而不必开口说半句话。就好像圣经中彼得对那些丈夫不信神的妻子们说，你们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你的配偶可能因着你的行为而不需要话语就会被感化过来。在彼得前书说到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好使不信道的丈夫受到感动，不是因着你们的言语，而是因着你们的行为。有一位姐妹叫做小盼，她说婚后不久，她发现她的老公因为要陪老板同事喝酒，渐渐的从应酬变为嗜好，真的让她非常难以接受。姐妹从一开始用沟通、指责、气愤，到后来无奈、沮丧、没有盼望，一直到参加小组以后，他明白了神掌权，一切他不误事，只要顺服，任何逆境都是神特别的祝福。这个真理大大的改变了他们的夫妻关系。从此小盼姐妹不再论断她的朋友，也不再用明示或暗示她先生喝酒的后果。其实喝酒的人自己都知道，他先生最近就自己说出他内心的矛盾。姐妹明白，他先生参加这些活动，只是想从中得到朋友的肯定， 跟感受到自己的价值。所以小盼姐妹相信，重点是先生越从正确的地方得到肯定，越正确的认识自己真实的价值，就越容易建立跟神跟人之间美好的关系。所以后来如果先生偶尔要带小盼姐妹去应酬，小盼就学习用兴奋的心情跟他说，好荣幸哦，你愿意带我去，我真的很开心，谢谢啦。当然喝酒现场的气氛只能说是离谱，但是看到了先生为了放松长期暴露在这些充满试探跟扭曲的环境中，小盼姐妹觉得心里很心疼，却也很感谢神再一次让她明白，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那些执政的、掌权的、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征战。所以姐妹看到更需要为先生祷告的重要，祈求神祝福先生跟他的朋友能够得着从神而来真正的平安喜乐，而不是短暂的麻痹。另外一方面，小盼也了解到先生在忙碌的工作之后并不是要休息睡觉，而是要轻松愉快欢乐满足的气氛，所以他学习以先生的乐趣为乐，不管是看电视、听音乐、在家小酌，都十分的满足陶醉。他深信用忧虑、担心、怀疑的心态只会破坏彼此的信任跟亲密感，相对的和先生建立良好的关系，赞美他、仰慕他、感谢他、以他为荣，才是对他的心最好的保护。小盼姐妹不再论断他先生跟这些朋友，而是跟先生说，你这些朋友都很特别，但是你最不一样，你总是持守分寸，为家庭负责，当你的老婆真是太棒了。如果是在家里等先生喝酒应酬回来，小盼也不再用压不住的怒气给他看，而是笑眯眯的抱着开怀舒畅的心情等候他，就是要让他知道无论如何他永远令他着迷。另外夫妻之间的亲密性关系更是对先生最棒的建造和保养。在圣经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四节说道，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，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，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，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。亲爱的朋友，如果不幸的是您的配偶正在沉溺于某种瘾疾，不管是偷窃、外遇或是滥用信用卡，这些非常棘手的问题，您该怎么办？如何在破裂婚姻的痛苦中还要继续做一个忠诚的基督徒配偶？您如何能够容忍自己的配偶一再的伤害自己呢？如何能够认真负责，但不会变成病态的控制者，或是成为依附成瘾的人呢？有一本书叫做《闯红灯》，作者查克他写下一段界定负责的描述，可以提供我们做参考。第一，我会协助你负责任，我不会在知情的情况下让你有机会不负责任。第二，我不会用唠叨、谴责、斥责或是说教的方式来逼迫你负起责任，因为没有用。第三，我不会在知情的情况下姑息你不用承担做错事的后果，以至于你变得不负责任。我会从旁支持你、关心你、与你一起哭泣，但我不会一次又一次的帮你收拾残局。我不会取代神自命为审判官来论断你，也就是说我们要用感化的而不是用定罪的方式来帮助对方。第四，我不会为你的罪恶提供庇护所，也不会代替基督做你的救主。这个原则很重要，因为我们也是人，也有软弱无力的时候， 我们救不了人，只有神才能救得了人。第五，我会爱你，接纳你，饶恕你，并且无论什么时候，你要求从头再来，我都会给你机会重新开始，代表你永不放弃的爱，也让对方知道我们随时等候他回转，让他知道我们永远给他盼望，给他回家的路。亲爱的朋友，要提醒您，如果您开始操练这些原则，说不定您的痛苦可能反而一开始会增加，因为有时候事情会在好转以前会变得越来越糟。但是请不要放弃，永远不要忘记耶稣也曾经活在痛苦中。先知以赛亚预言弥赛亚会遭受痛苦，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在希伯来书5:8告诉我们，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耶稣对他的门徒说，我在磨难之中，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。所以亲爱的朋友，当没有人能够了解你的痛苦的时候，耶稣了解。
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，我是小青。刚刚听到的是雨虹老师真爱家庭专题分享，老师透过书籍以及见证，让我们看到在婚姻中，即使只有一个人愿意努力，也能重建幸福的夫妻关系。夫妻关系的修复往往就是从一个人的改变开始。当一个人愿意调整自己的情绪，改变说话的方式，选择以爱回应，配偶就会感受到关系上的安全。爱虽然不能强加于人，但一定能感染人。上帝创造婚姻，他会让爱的力量在一个愿意的人身上重新燃起，一旦燃起，关系就有了温度。亲爱的朋友，在婚姻里你并不孤单，因为当你愿意与神同工，他就与你并肩作战。婚姻的复原不只是关系的修补，更是信心的旅程。好朋友，请不要放弃，一个愿意依靠神的人一定会改变整个家庭。愿上帝的爱成为你今天重新出发的力量。今天谢谢你的收听，我是小青，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。